好，结束的开始，马可福音第十三章。今天我们先看看第一节，第一节就说到耶稣嘛，从殿里出来的时候，这个第十三章的开头啊，就告诉我们耶稣他这个时候呢，正离开了圣殿。之前嘛，耶稣和他的门徒都在圣殿里面，教导了不同真理等等，遇到了不同的人等等，不同的事情发生。而现在呢，第一节告诉我们，耶稣离开了圣殿，便走出了耶路撒冷的城市。因为这个圣殿嘛，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市里面。他一离开了圣殿，也就离开了那个城市，耶路撒冷的城市。而一离开了耶路撒冷呢，就会来到这个叫橄榄山，橄榄山的这座山。像他名字所说的，这个山嘛，就是很多橄榄树嘛，所以叫橄榄山。就在这山上呢，耶稣和门徒呢就坐了下来歇脚，而从他们歇脚的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位置呢，他们可以清楚看到耶路撒冷城市，还有刚刚离开的这个圣殿。就这样呢，耶稣将教训我们，将教训门徒一些有关末日的事变。末日，什么是末日呢？首先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末日。末日呢，也就是比较仔细来说呢，末日是指耶稣将第二次将再来的那个时候。什么时候呢？没有人懂。而圣经说，如果有人告诉你耶稣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来，你应该怎样去信他吗？不去信。 OK， 如果有人跟你讲仔细的日期，你千万不要去信。世上有很多人都有讲过啊，最近的一个是什么2012年是吗？2012啊，两年前不懂哪一月，没有发生，那个是最近的一次了，所以末日呢，仔细来讲呢，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。可是呢，末日呢，也可以比较稍微广泛一点来讲呢，也包括现在这个时候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就是耶稣一升天之后呢，就开始算了，末日就可以开始，就这整个阶段呢，直到耶稣来的那个时候，都可以属于末日。好，那么呢，耶稣就会在这里呢教导一下有关末日的事变，也末关末日的事变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耶稣的预言。耶稣的预言有两个要点，首先，在同样的第一，会太低吗？第一节，就是有一个门徒嘛，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请看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。”犹太人这个圣殿嘛，就是犹太人的圣殿。犹太人宗教的圣殿，犹太人的殿宇呢，是当时罗马时代的壮观建筑，是令犹太人非常值得骄傲的奇观。这个图画嘛，不是真的，这只是一个模型。他们的圣殿呢，不是好像我们的庙哦，一间小小间这样的，他的圣殿是好像一个城堡。这整个你图画里面所看到的，这整个就是那个圣殿。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门徒经过这个圣殿，这样走过这个墙嘛。所以这个圣殿呢，是当时犹太人的骄傲。原本嘛， 这个圣殿呢是由这个所罗门旧约里所罗门王所建造的。好，这个是他花了7年的时间建造。可是呢，当这个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占领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圣殿被烧毁了，太可惜了，这样美的一个圣殿，整座圣殿被烧毁了。不久后呢，就有一帮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了圣殿。可是呢，经过了很多年呢，这个圣殿呢没有保养，没有照顾，也就开始慢慢的越破旧了啦。好，经过这个风雨的损伤嘛，而到了这个时候呢，耶稣的这个时候呢，那个圣殿呢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是给希律王，还记得吗？希律王就是管辖这个以色列，他为了讨好犹太人，他就出钱出力去装修这个圣殿。好，可是到了这个耶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圣殿还没有完全被装修好，还在建立中，可是呢已经很美了，已经很壮观了。好，这个到了耶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整个维修的工作还要多达40多年才会好。哦，可是这个圣殿今天还在吗？不在了，因为呢，到了大概70年后呢，又被另外一个疯王，罗马的一个疯王子给烧了，又被毁了。所以至今呢，有这样的一个圣殿吗？没有这个圣殿了，这只是一个模型，一个图画罢了。哦，可是当时呢，好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当时这个圣殿是犹太人的骄傲，所以呢，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门徒一经过这个圣殿这个墙嘛，他就跟耶稣说：“哇，何等的石头啊，何等的殿宇啊！”非常骄傲的跟耶稣说：“你看，好，我们你有注意到吗？他所说的有两个东西，他所指的石头，还有。”殿宇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两样东西。首先呢，先来看看这个石头。虽然呢，这个圣殿呢还没有完成，可是呢，它的气势、它的雄伟呢，已经叫人叹为观止了。哦，它所用的石头呢是巨大的石头。你看到这个人吗？你看到他的石头吗？那石头美丽有这么大力的，好，长方形一块一块这样贴上去，建上去的，啊，那个人只是，那石头都差不多要高过那个人的半身，啊，所以很大块的石头，这是圣殿的一座墙，啊，圣殿的一座墙，剩余的墙，啊，还剩余的一两座墙啦。哦，还在那边，啊，哭墙，对，哭墙，犹太人的哭墙，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习俗，去那个墙那边哭，哦，是跟旧约有关的，啊，好，所以我们来讲这个石头是巨大的石头，听说呢有40尺长，18尺高，哦，这还不算最大的啦，最大的是40尺长，18尺啊。高，还有18尺高过我们这边任何一个人了，好，还有15尺宽，是用这个白石灰石所切割而成的，然后呢一块一块的装上去。听说呢，这个石头与石头之间的这个缝啊，非常的密，你要拿一张纸哦。穿不过去，哦，非常的密。好，那就是说那个石头，而这个殿宇嘛，刚才那个门徒所说的这个殿宇呢，这个圣殿呢有20楼高，20楼高，你想想看有多么的高，当时没有吊秤的那种哦， 20楼高，在城市 的任何角落呢，在耶路撒冷城市的任何角落呢，你都能看得到那个圣殿，因为它很高嘛。这可是当时的台北101哦，啊，当时的台北101，当时的高楼大厦。所以殿里的门啊、墙啊，甚至啊，殿里的门、墙还有地面啊，都覆盖着什么一层黄金啊，黄金。啊，我去过这个柬埔寨的一间庙，它的地上呢是用这个 silver 叫什么啦，银啊，银啊，一片一片的银啊铺在地上的，这个是黄金啊。它的地上啊、墙啊、还有门啊，都是覆盖着一层黄金。周围四处呢，周围四处也用不同的宝石还有雕刻来布置，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圣殿是多么的美丽，不只是很雄伟很壮观，还非常的非常的美啊，非常的美。有人说到，在这个日出和日落的时候，太阳上啊，日出还有下山的时候，这个庙的反光啊，可以伤害人的肉眼。如果你不小心在这个圣殿里面，太阳出来那个地上反光，照到你的眼会伤到你的眼，因为实在太亮了，实在太亮了。因此呢，我们可以想象门徒呢为什么会这么的骄傲，为这个圣殿的非常的骄傲。可是呢，我们却没有想到，门徒也却没有想到耶稣接下来所要说的这番话。第二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看见这大殿宇吗？哦，他在山上吗？记得吗？他在橄榄山上，他说，你看到这个整个殿宇吗？将来在这里，在这个殿宇呢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，拆毁了没有。这个门徒呢在这里说非常骄傲的话，哇，你看这个殿宇多么的美啊，这个石头多么的大啊，却没有想到耶稣回答说，不久的将来你所看的这个圣殿，一块石头都不会存留，每一块石头都会被拆掉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呢？耶稣的预言呢是在70年后实现的。我刚才提到一位罗马将军吗？哦，罗马王他会派了他的将军占领耶路撒冷，他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呢，会把这个整个圣殿呢给烧毁了，给烧掉。好，整个圣殿给烧掉。可是呢，就因为他知道这个圣殿呢，这个石头上啊有藏有那些宝石啊，还有那个墙上啊有覆盖着这个黄金啊，所以被火烧了，那些金啊都融化了，融化了流去哪里呢？流去了那个石头的缝里面。所以那个将军呢，在占领了耶路撒冷，烧毁了圣殿之后呢，就命令把整座圣殿呢的石头一块一块的拆毁。耶稣所预言的啊，就是一块一块的拆掉。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，将来不久的将来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，也就是在70年后所发生的那件事。好，所以对门徒来说呢，这预言呢便是他们听当时不了解的，他们根本不了解的。可是我们现在看回去，根据历史的记载，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的确发生了，的确发生了。不只是这样的预言，耶稣在第三节也说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，就是他有几位门徒就是跟轻轻地问耶稣说， 请问，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？他就是这些门徒就是问耶稣，什么时候呢？这个圣殿呢会被毁掉？什么时候呢？这一切事情呢会发生？而这一切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呢，会有什么预兆，让我们知道哦，这些事情要来了，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就是你所说的。因为呢，门徒以为这些事情的发生呢，就是圣殿被毁啊，这些事情呢是末日。他们以为这些事情是末日，因为嘛，这是他们的宗教的圣殿嘛，他们以为圣殿被毁了就是末日，所以他们很关心啊。所以他们要问个究竟是什么时候怎样的事会发生。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3节嘛，同样的事件，马太就说到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所以他们以为耶稣所说的那个时候就是末日，就是他降临的那个时候。可是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耶稣的回答，耶稣怎么样回答呢？耶稣他就是给他的门徒一些迹象，他说你要知道末日的时候，末日的来临的时候将会有什么预兆，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对吗？好，我来告诉你一些迹象。首先呢，就是假冒救世者。第一，假冒救世者，耶稣说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将来呢，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，耶稣的名，就是冒着救世者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，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知道，我们每次说基督耶稣，基督耶稣。那么，我们的救主的名是什么名？他的名字叫什么？耶稣。好，那么基督是什么？救世主。基督是一个代号。好，所以基督耶稣就是说，耶稣就是救世者。好，所以耶稣就是在这里解释说，将来呢会有很多人冒着我的名，把自己称为是救世者，假冒来做什么呢？来迷惑许多人。所以他警告要小心。所以第一个迹象，末日的迹象呢，就是会有很多假冒救世者的人来到我们当中。好，在《使徒行传》呢，我们就有看到第5章第36到37节，从前就说到呢，当时呢，有人《使徒行传》就是已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，《使徒行传》就是在这个福音之后，好，紧紧接着福音接下来的所发生的事情，就有丢大，这个人叫丢大，自夸为大。服从他的人呢，约有400多个人跟从他。他被杀后呢，服从他的全都散了，归于无有。此后呢，报名上册的时候，又有另外一个人叫犹大起来，引诱些百姓跟从他，他也灭亡。服从他的人呢，也都四散了。所以根据按照这耶稣所说的果真之后呢，有好些冒着他的名字称为是救世者的人一个接一个。那么除了丢大和犹大还有吗？还有很多，从当时到现在，你常常都会听到有不同的称为是救世者啊，有些最后也是死了，然后人他的 门徒也散了，很多很多。可是我们呢？耶稣，我们根据耶稣的警告呢，就是要注意这些人，免得被他们疑惑，免得被他们疑惑。就是耶稣警告我们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你们要小心，不要乱乱去信，不要一有人来跟你讲啊，我是救世者啊，就信，就跟，不要。你们要小心。约翰呢也有同样的警告，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他说，亲爱的兄弟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不要去乱乱信，不要说他是灵啊，他是神灵啊，你就去信，总要呢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，当时有，现在也是有，以后还会有，所以你们呢不要随便拿一个灵就去信，你们要试验它。要怎么样试验呢？请问用什么去试验它呢？用你最好的武器，就是圣经。圣经圣经是神给我们的真理，如果他所说的用圣经跟他对证，看他所教的跟圣经的一样吗？一不一样呢，就不要管他了，不要理他。 OK， 好。所以第一个迹象呢就是假冒救世者，第二个迹象呢就是无休的战争，就是没有停休的，没有无时不刻的都有战争。第七节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打战和打战的风声，不要惊慌，这些事呢是必须有的。打战还有打战的风声，请问现在还有打战吗？
有，
新加坡没有而已吗？到处都有啊，有哪一年没有打战的？每一年都有打战。我母亲每次，有时候我母亲不是还不是信徒，她有时会跟我讲，哇，最近哪里哪里打战，最近哪里哪里打战，哇，好像很不稳定哦。我心里想，有哪一年没有打战的？有哪一个时候不稳定的？每一个时候耶稣都说了，都有打战，都有打战的风声，因为这些事情呢都是末日必须有的。所以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呢，这个圣殿被烧毁的期间呢，到今天呢都已经有经历过不少的这个战争和冲突，以色列到今天还在打，而且是今天打得很猛，到今天打得非常猛，全都是根据上帝的计划，都是应该必须发生的事情。可是我们要注意一点，耶稣接下来说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因为我们通常的想法就是，哇，现在打战打到这样猛，年年这个航空飞机都会被射下来，是不是要完了，要这个世界要完了？没有，耶稣说末期还未到。那么几时呢？没有人懂末期。所以末日呢，耶稣第二次再来呢，时候还未到。可是也不是说呢还会有一百两百年哦，不是哦，只是我们不知道几时会来。甚至呢末日来临的时候呢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所以一直会有打战，会有更多的打战，更多的不平静，但是还不是末日。OK， 所以有这个假冒救世者，有无休的战争，另外一个迹象呢，末日的迹象呢，就是有增多的地震，增多的地震。第八节，耶稣说到，多处必有地震，多处到处都会有地震。最近刚刚听到高雄的那个不算是地震，可是也是够怕人的，因为罗莉姐妹在那里，听安迪妹讲没有事，离开很远，离开她所住的地方很远。可是呢很多地方都有地震，虽然地震大概都跟这个战争差不多一样，有哪一年没有地震的？差不多每一年都有地震，而且呢 这个天灾呢，这个地震呢，是越震越猛，越震越大，哦，越来越多。听说在根据这个数字统计嘛，在这个50年代嘛，这个杀伤力最凶猛的这个地震呢，只有9宗。50年代只有9宗，到了60年代呢，有13宗，70年代呢有56宗，80年代有74宗，到了90年代呢有182宗，越来越多，一直在增加。所以地震不是越来越少、越来越小，是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强。好，所以根据耶稣的预言呢，的确有增多的地震，可是呢，最可怕的是会继续的增加、增强，因为末日还没有到。另外呢，另一个迹象呢是广泛的饥荒，广泛的饥荒，因为耶稣继续说，不只是呢有地震，还有饥荒。饥荒是什么呢？饥荒的意思呢，就是闹饥荒，没得吃，不是有的吃不想吃，挑剔那种，是没得吃啊，真的是没得吃啊。有时看到新加坡的吃饮食方法真的是差别很大，新加坡是人是有的吃不要吃，吃了不好吃就不要吃了那种啊，这里是没得吃。单单呢，根据这个数字的统计啊，死于饥荒的人，在整个世界没得吃而死的人哦，多过死于艾滋病、疟疾、肺痨加起来，还多过这三个加起来。我没有想到会这样，我以为不可能吗？这个现代的社会，吃的选择有这么多，科技这么发达，这么繁荣的世界，怎么会有还有人没得吃呢？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，还是有很多人没得吃。而这个数字呢，实在是太过惊人了，多过死于病的人。好，那么有地震，有饥荒，另外呢，这个饥荒呢也会带来多种的患难，因为没得吃一定会有病，一定会有病，所以不同的瘟疫啊，不同的疾病啊都会跟着而来。而这个鼠，这个什么鼠疫啊，有听过吗？这个鼠疫就是在1346年14世纪的那个时候，鼠疫，因为有了死于这个鼠疫的这个人口呢，听说这个整个世界的人数呢减掉了一半，就是单单从这个鼠疫而死的人呢死掉了一半。还有这个流感啊，也是有很多死了很多人等等。这个病菌的抵抗啊，这个耐力越来越强啊。你们有没有听说现在每次一看医生呢，他就给你什么
抗生素
啊，不用钱的，免费的，给了这个改次你有病他又给你更强的，又给你更强的。所以很多人都说嘛，这个病菌嘛也是一直在转变哦，现在可以被这个抗生素击倒，另外呢改次呢它又变得更强，又要更强的抗生素哦。所以呢有人说到了有一天呢，这个细菌呢已经没有抗生素能抵抗这个病菌了哦，所以尽可能呢不要去吃那些抗生素哦，寻求别的医治方法。所以根据耶稣的预言呢，这些事情都会发生，天灾啊、人灾啊、这些疾病啊等等，一一都是会发生。而且呢看耶稣接下来所说的，这都是灾难的结束吗？不是， 起头罢了，起头罢了。所以有些人说，哇，现在啊，生活很辛苦啊，现在啊，到处都在打仗啊，什么什么、啊。他们不知道，现在没有这样糟糕，现在只是起头罢了。好、哦，接下来呢，到了真正末日的时候，到了耶稣来到这世上，再次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呢，的那些日子呢，会比现在你所看到的更糟糕。比方说，你现在可能一个月内看到一宗地震，可能那个时候呢，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个地震，那个改变有多大？可能呢，现在你会看到只有两个国家在打战，末日那个时候呢，可能半个地球在打战。啊，那种差别，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，灾难的起头呢，是现在只是灾难的起头，会越来越糟糕。这就是这个末日的前奏罢了，末日的前奏罢了，会有更可怕的事情降临在这个人世间。所以是在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。所以耶稣为什么会告诉门徒和告诉我们这一些事情呢？第一呢，不只是要给我们预言说那个圣殿会被毁，那个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了。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告诉我们呢，末日的来临是真的，是会发生的，因为我们到处都看到战争、地震、病菌等等嘛。耶稣没有撒谎哦，好、哦，都是在发生。那另外我们要更了解的就是，这些事情呢，只是灾难的起头，千万不要希望啊，会明天会更好，不是啊，是明天会更糟，尤其是来到末日的那个时候，会更加糟。所以最好的方法，最好的选择，我们作为世上的人，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呢？最好的选择就是得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得救的那个时候呢，只要我们一得救了呢，在耶稣末日、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他们所有得救的人就会被接上天堂了。而末日的那些灾难啊，我们都不需要在地球上受难，不需要。所以唯一最好能逃避这些末日大灾难的方式就是得救。哦，所以有如这个太阳明天早上呢会升起来的事实呢，耶稣再回来的事实呢也是如铁一般的，哦，不可否认的，耶稣一定会再回来。而那个时候呢，在那个耶稣再回来的那个之前呢，我们最好要做好准备。好，那么做好什么准备呢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相信他，接受他为你的救主，这就是你能做的最好的准备。不是去 NTUC 买罐头啊，买米啊，买枪啊，准备好啊，不是买备啊那种，不是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得救，得救。哦，在那日来临之前呢，我们也上帝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方法，就是通过耶稣基督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，我若去，就是去天国，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那里，就是天堂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好，所以最好的准备呢，就是接受耶稣为救主，好让他来的那个时候呢，他会把你接去与他同在。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。只有那些相信耶稣得救的人呢，才能够期待耶稣的再来。拒绝耶稣没有得救的人呢，他们会希望那天不来，因为那天的到来呢，就是他们受惩罚、受审判的日子了。所以选择呢，在于您。希望呢，你会 慎重的考虑，做出明确的选择，相信耶稣，接受他为救主，好逃过这些灾难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